我在日本呢也做了一些考证，尽管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因为呢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嘛。因为在这个日本呢，它是这样，战后他们有好多这个老兵，战前到中国去打过仗的老兵，他们很多人是抱有反省态度，就是在中国做了坏事，要反省。但还有些很多老兵呢，他们就对这过去的事情呢就保持沉默。有些人呢，出来反省，出来回顾，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去的事情，甚至有的写回忆录。但是更多的人呢，处于沉默状态，不愿谈过去的事情。但是呢，总体来讲，对这个南京大屠杀呢，有这么几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呢，确实有，但是数字呢，没那么多。
纠结数字问题，这是我们
纠
经
结
常看
数
到
字，
的。
对，那么比较大概经常见到的一些说法吧。一种说呢，就是说，大概有五六万人吧，屠杀了五六万人。还有的呢说法呢，呀，可能不止这么多，大概有15、16万左右吧。
反正就是在纠结数
对，
字。
那么再更多一点的呢，就说再说的再多，也就24万、23、4万吧。
反正就是不是30万。
再就说30万是绝对没有的。在日本到目前为止呢，我没有看到一份资料是承认有30万的，所以他们就纠结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来讲的话，南京这个大屠杀纪念馆我也去过。从中国的各种记录来，但是各种报道来看呢，说是30万以上。日本呢，他就说当时中国的包括这个就是阿帕酒店这个他那个老板写的这本书里边呢，他也是说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多万，你说我们杀30多万，这不就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他说呢，就说1938年12月是南京日本日军进占南京，你说大屠杀，可是过了一个以后呢，南京人口恢复到25万，你30万大屠杀从哪来呢？所以说南京大屠杀这是一个虚构的，是不真实的，这是他的观点。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其实他这个作者呢，他不是个历史学者，不是历史专家。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去进行真正的考证。那么现在在日本国内呢，也有一些媒体，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报道。就是最近几年吧，还有电视台专门就是报道过当时日军哪个什么什么连队，哪个什么什么这个连队屠杀了多少这个中国军队的战俘。当然，这种屠杀中国军队战俘，这种日本这种，你比如说日本电视台，也受到日本右翼的媒体的攻击，但是呢，像这种过去屠杀的事情，特别是对这个中国军队俘虏的大量屠杀，这个呢，是确实是有铁的证据的，但那个数字到底多少，这个呢，估计日本人他们这些当时那些军人呀，他们也说不清楚。当然，在我们在战争的期间，中国政府当时是国民政府了，因为他当时是在南京战败，不得不撤离。最后，很多战俘呢被屠杀。那么，日本占领南京以后，到底有多少人被屠杀？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准确的数字。那么后来，南京政府这个撤离以后，被中国共产党打败撤走以后，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那么他因为长期以来，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搞阶级斗争啊、文化大革命啊，各种政治运动，搞了那么多年，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调查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到底这个数字准确的数字是多少，可以说谁也不知道。说日本呢，他就对这个问题呢比较纠结。有些人说，比如说德国屠杀这个犹太人600万，他是有名册的，有名单的。中国说30万以上呢，这个数字是一个虚的，没有具体的名单。那么他好在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中国呢后来也重视这个事情。据我所知呢，大概在10年以前吧。南京有的学者在开始做这种事情，在开始调查，在记录当时受害者的名字、住址、受害过程等等， 在调查，但这个调查我估计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阿帕酒店事件在日本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因为曾经有一些的旅日的华侨或者是一些华人还有这个留学生举行了一个抗议游行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我们也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其他的反对这些人的团体跟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冲突，对骂也好或者是其他情况也好，那究竟这件事情阿帕酒店的事情在日本引起了多大的反响，有没有像在中国引起的反响那么大？
在日本引起反响呢没有那像中国那么大，除了媒体、电视台、报纸报道一些，这种情况以外，更多的网络上的评论比较多一些。在民间老百姓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事情对他们讲呢，也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历史罪名呢，他们也希望能够放下这个包袱，能够解除这个历史罪名。但是呢，很多就说经过战争的人，那现在这个经历过战争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都是八九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可以说大部分人呢还是比较诚恳的。但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对历史、对战争问题不了解人越来越多。那么他在这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政治思潮变化的这种背景下呢，他们就说也希望就是这种事情。
那您觉得年轻人的想法会不会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这个事情呢过去了那么多年，我可能了解的多或少都是通过有限的渠道或者教科书来了解，但是那是多少年前我的父辈我的祖辈做的事情，那到我这一辈的话，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背负这个沉重的包袱？
这种思想呢，可能在德国更普遍一些。
嗯，
在日本呢，这种思想也有，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强烈的反映出来。思想是存在的。但每当中国或者韩国对日本的历史问题进行批评的时候，那么一个最大的一种表现就是出现日本对中国的这种亲近感，在这种统计数就是亲近感的这个比例在不断降低。
嗯。
每次出现中日之间或者中韩之间这种历史问题的摩擦，那么在日本的这种民间统计呢，其实也不仅是，其实日本政府那个每年都在统计这种对周围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这种亲近感友好感的这种数据。这种数据最好的时候呢是1978年79年左右吧，当时亲近感对中亲是80%以上。
嗯，
那么后来经过了，
当时曾经邓小平访日的时候达到一个小高峰是吗？
对，那是最高高峰。
嗯，
此后呢经过了82年的教科书问题，85年的靖国神社问题，90年代当时也有日本首相这个参拜过靖国神社，特别是21世纪以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续每年都去。
嗯，
这时候呢中日关系这种摩擦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新的顶峰。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呢降到了20%左右。到了这个2010年的渔船碰撞事件，2012年的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以后，这种对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呢大幅下降。
嗯，
现在能大概到10%就不错了。
我记得应该是在个位数徘徊。
是基本上到了10%以下，
嗯，
个位数上。
嗯，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对日本的影响的话呢，那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呢是在老是在斤斤计较。
嗯，那您提到了一个日本政府啊，这个阿帕酒店的集团老板和目前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没有什么样的连接？
对于这个问题呢，日本政府这次的处理呢他们是冷处理，我认为是。
嗯，
他们说呢希望今后就把中国呢往前看。
嗯，
这其实往前看呢是中国人经常说的，以史为鉴。
面向
未
来。
那么这次日本呢也是这样的，说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往前看，它是冷处理的这次。
嗯，那目前相对于日本官方的冷处理，中国的官方可能目前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可能希望大家也是不要去这个阿帕酒店去住宿了哈。那您觉得中国的通过官方层面然后来介入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以这样的方式介入，您觉得合适不合适？还是说是比如说要是群众自发的那就没有办法，但是这种官方引导的或者官方通过行政命令然后来干涉这件事情，您觉得是不是合适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嗯，
从中国角度讲的话呢，很多中国人感到愤慨。 那么中国政府呢，自然也是会对这个做出这个相应的一种举措。从中国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这种做法呢是很正常的，或者应该的。如果政府要不做出这种一定的这种反制措施的话呢，可能群众会批评中国政府是软弱。但是从这另一个角度，从日本角度讲的话呢，他们很多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中国这是日本这个阿帕酒店，这是个民间行为，
是、
就中国政府这样做呢，是不是有点做的有点过分呢？他们在日本民间呢是有这种感觉的，
嗯，